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尽管雷云厂地处中缅边境，却是首当其冲。1942年春天，滇缅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一泻千里，也确实数难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雷云厂没有再次迁厂保存下来的可能。从杭州到汉口，再到昆明、雷云，中航厂在战火中曾经辗转几千公里，却始终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厂方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员工的凝聚力可见一斑。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雷云厂最终的解体呢？
作为雷云厂最后一任监理，钱昌作在自传里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于三月间赴重庆述职，见缅境我军失利，即建议以中航厂 CW21 机制造部分迁至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指该厂近有余屋，且中航厂员工自仰光撤退时为西南运输处抢出卡车数十辆，尽有自运能力。
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第一飞机制造厂即原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抗战爆发后从韶关迁到昆明肇宗。这个厂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最鼎盛的时候也只有600多人，其骨干力量基本保留了在韶关时的原班人马，多为广东籍贯。在全厂工人中，广东人占了80%。
从钱昌作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1942年3月，由于形势所迫，雷云厂就已经有了再度迁厂的想法，而且在具体实施上也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然而结果却是，黄厅长光瑞告我为一制厂正在整理，不便由中航厂加入。
钱昌作所说的这位黄厅长光瑞，就是1936年轰动一时的两广事变中，带领广东空军投降，导致广东军阀陈济棠下野的原广东空军司令黄光瑞将军。当时他正是航委会主管下属各厂的技术厅厅长。由于相关资料的缺失，究竟为何不能让雷云厂加入第一飞机制造厂，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所谓正在整理之说，明显的有些过于牵强。钱昌作先生说，
四月间情势一急，我已祥云第五修理厂与一制厂员工多属越级电会，请以午休厂并入一制厂，由中航厂迁祥云，负责祥云以西飞机制造工作。
遗憾的是，这个方案也被否定了。得到的答复是，利用一制厂在宝山修建库房。尽管钱昌作认为宝山现有的库房太小，不过他还是派了监理处的核查员郑如庸前往宝山实地考察。叶兆坦先生在回忆中也提到，
经过厂领导会商，并向航委会请示，决定在宝山 筹建新场，预防万一。不久，钱昌作和曾彤决定派我前往宝山担负这项任务。我于三月下旬离开雷云前往宝山，和我同去的有余德华和另一位土建工程师，哦，还有秦本建、孙莹两位会计和事务人员。临行时，曾彤特别嘱咐我，到宝山后立即先找库房，而后勘察新厂址，以便先把重要器材运往宝山存储。
雷云厂的高层领导者对当时滇缅战局的危险性显然是有所察觉的，尽管谁也没料到最后会一下子崩盘，而且为了以防万一，厂方也做了应急准备。然而，就在雷云厂与行委会的文牍往还中，就在迁厂方案被一次次的否定中，就在观望和等待中，最佳的撤离时机被一分一秒的错过了。到1942年4月，滇缅战局变得愈发危急。冯忠杰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
随着英缅军队的节节败退，工厂的形势也日益紧张。工厂方面做了些撤退的准备，比如储备了大批的汽油，准备了几十辆卡车，一旦紧急，足够人员撤离的需要。
四月底，日军前锋已经逼近，如再不撤退，滇缅公路又被切断的危险。这时，雷云厂才最终决定弃厂撤走。
戚少俊先生告诉我，当时工厂里面确定战场的形势很坏，现在要采取行动了。厂里面啊，把30几辆卡车全都集中起来，家属先送走。有人押车，跟我住在一个房间的蔡增建就是押车走的。到最后要撤退了，厂里面呢下了个命令，17个人一组去领路费，领了之后就发给每一个人。我还记得当时发给我300块。这300块钱一拿到手就各奔前程，都散了。我呢就跟着钣金车间的张学文2个人一起，当时都是在滇缅公路上步行，我们俩走得最慢。我记得张学文还说，咱们俩呀手拉着手走得慢一些，再慢也不怕，咱们呀别再分开了。
如今想来，当天撤离雷云时的一幕一定是雷云厂每个人终生难忘的。冯忠杰先生在回忆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深情的文字。
当晚，职工自愿结合成很多的小组。我们一个小组有袁瑜和戚少俊等12个人。我们连夜准备了干粮。第二天早上，每个人背了一个小包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雷云。撤离的路线是沿着雷皖公路走向皖丁，沿途
有不少傣族同胞挥手向我们送别，情景十分感人。
钱昌作先生在《浮生百记》中也写道：
五月一日下午，我见员工已撤离，曾自驾小轿车与王伯修兄巡视大厂，见 CW21 机两架已完工待飞，该机样机曾经志愿队试飞，认为较 P40B 机为适用，惜于由仰光飞昆明途中失事，未参加战事。我又看见库房物资充斥着，包括最近由泛美航空公司试航由美东航路线飞机上带来的，不胜感慨。我下令警卫大队开始焚烧破坏，因无爆破器材，不及视察破坏如何彻底。我自己亲自焚烧监理宿舍，见美元俱乐部已被焚，并有多处火起，及驾自用的旧福特小轿车与王兄同车撤退，原拟由顾德昌军驾驶，故见有一辆空卡车自去驾驶，带走十几名员工。我于下午3:00离雷云，3-4年的建设，每斤百万元的投资，100余万美元的带造飞机器材，由我手中毁弃，当为我终身隐憾的一件事。
叶兆坦先生有关雷云厂最后时刻的回忆，证实了钱昌作先生的说法，尽管在某些细节上略有出入。
当时监理钱昌作和经理曾同眼看着这般凄惨状况，以及满地丢弃的衣物行李，也是无能为力啊。最后别无他法，只有迅速离开雷云。于是由钱昌作命令蒋大队长火速派警卫队员分头把所有的厂房和堆积在农场的设备器材用炸药炸毁，将所有的房屋放火烧毁，然后撤走。他们是最后离开雷云的一批人。
一个经过几年苦心经营，花了很大人力财力建立起来的相当现代化的飞机制造厂，竟在抗日战争还未结束之时，就这样在片刻间化为灰烬，真是太可悲了。许多中航厂人员谈起当年撤离雷云时的情景，远远看见雷云厂一片大火和浓烟弥漫的惨状，至今仍感痛心不已。
其实直到此时，中央飞机制造厂的员工们仍残存着一点希望，那就是在宝山重新建厂。
厂里派出的叶兆坦等人先期到达宝山后，住在城内的宝山饭店，在当地政府的积极配合下，很快的就找到了两座适合存放器材的大库房。这两座大库房，一个位于宝山城南9公里处，另一个在城南33公里处。两座库房都临近滇缅公路，交通十分方便。根据叶兆坦先生回忆，大约在4月20号左右，第一批从雷云疏散来的器材运抵宝山，存放在了9公里库房内。此外，新厂址的选址工作也很顺利。叶兆坦先生说：“
库房安排好以后，我们还通过刘县长的帮助，由地政局人员陪同到各处查看了厂址， 最后在宝山城南郊一处离城不太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大片土地，地势平坦，距飞机场不远，水电和交通条件都比较好，于是初步确定为新厂的厂址，并由王于两位工程师进行测量，绘出地形图和厂房布置的草图，准备交给厂领导最后审定。
叶兆坦先生文中提到的王工程师，根据立威与后来在宝山轰炸中遇难的黄玉瑜先生的家人分析，这位所谓的王工程师很可能就是从美国回来的广东籍建筑师黄玉瑜。黄玉瑜先生生于1902年，广东籍美国华侨，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广东颇有名气的建筑师。至今，广州市内还保留有当年黄玉瑜先生设计的华安楼等多座老建筑。中航厂迁到云南后，黄玉瑜赶赴雷云，成为厂里的一名建筑工程师。
在中国，不论是江浙人还是广东人的口语中，往往王黄不分，因此也就难怪厂里的人们总是误称他为王工程师了。